我嘅弥赛亚，
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咗啦。
虽然听有些传闻，
虽然听到有啲传闻，
当天早上发现他的尸体不在坟墓里，
嗰日早上发现佢个尸体唔喺坟墓里边，
但是这个不是被证实的一个确切的消息，
但系唔系一个被证实确切嘅消息。
所以按照他们自己所讲的，
所以按照佢哋自己所讲嘅呢，
以色列人原来所指望的那一位，
以色列人原来所指望嗰一位，
现在好像都落空了，
而家好似落空咗咁样样，
所以他们的心情非常低落，
所以佢哋嘅心非常之低落。
原本的希望呢，现在变成绝望，
原本嘅希望变咗绝望，
所以他们意志消沉呢，往这个城外走，
所以呢他们意志消沉咁往呢个城外度走。
这时候突然有一位陌生人跟着他们，
突然间有一位陌生人跟住佢哋。
刚开始他们没有认出来，
刚刚嗰阵时咧，佢哋冇认出嚟。
他原来就是复活的主跟着他们，
哦，原来就系复活嘅主跟住佢哋。
所以这一段故事按道理讲，
所以
这一段故事按道理讲是复活节主日最好的讲题。
哦，这段道理呢，按你来讲应该是复活节主日最好的消息了，是吧？最好的讲道的题材。
你知道复活节离现在多久了？就今年度的复活节到这个主日大概有多久了？
你知复活节离现在大概几久呢？
差不多快60天了。
哇，快要60日了。
所以我们迟了60天，我才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让我们可以好好从当中得着复兴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迟了60日才讲这个呢等我们得着的经文。
其实这一段经文不一定要等到每一年的复活节才讲。
其实这段经文不用等复活节才讲。
每一个主日。
每一个主日。
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得着很大的激励。
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可以从可以在当中得到很大的激励。
你看，今年的受难节是4月19号，
今年的受难节是4月19号，
21号就是复活节的主日，
21号就是复活节的主日。
那么一直到上一个主日6月9号是刚好50天呢，
一直到上个主日呢就是刚刚好是50日，
所以上个主日是五旬节，
所以
是今年度的五旬节，
所以上个主日呢就是今年的五旬节。
那你说今天是什么节啊？
那你说今天是什么节呢？
今天是父亲节啊
今天是父亲节。
不过严格来讲过不过节不是重要的事情，
严格来讲过不过节不是重要的事情，
那个历史事实，那个节日所要代表的那个历史事件、历史事实是真实的，这个才是重要的。
历史的事实啊，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24章来，路加福音24章。
现在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4章。
我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了，从这个13节开始一直读过来啊。
我们没时间从13节一直这样读过来。
大家手头上面有圣经，你可以稍微浏览一下，你就知道那个整个故事的背景。
如果你大家有圣经的，你可以很快地翻一下，你就知道大概整个圣经的事情。
一段的旅程。
一段的旅程。
耶稣基督基本上讲了一篇的道。
耶稣基督讲了一日的道。
那一篇道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原则。
那一篇道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原则。
讲给两位意志消沉绝望的门徒听，
讲给两个意志消沉绝望的门徒听。
他用到了主耶稣他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
主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
啊，或者说他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行动，
我只是说他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行动。
这个行动是坐在门徒身上的，
这个行动是坐在门徒身上的，
坐在所讲解的这个圣经的经文上面，
坐在讲这个圣经的经文身上的。
这一个字眼很特别，很简单，
这个字眼很简单，
就是打开的意思，
就是打开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只有一趟的旅程，一篇的讲道，一个主要的信息，
所以这个只有一个旅程，一篇的讲道，一个主要的信息，
讲给两个门徒听，
讲给两个门徒听。
在他所讲的内容里面 有两个字眼非常的特别，我等会会告诉大家的。
在他所讲的字眼里面有两个字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基督啊，路加一共用了三次那个开打开的那个字眼。
在这个路加分布路加用了三次个打开这个字眼。
所以我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就是一二三。
所以今天呢刘牧师讲到的内容就是一二三。
一趟的旅程，一篇的信息，一个主要的原则。
一个旅程，一篇信息，一个主要的原则。
讲给两位门徒听。
讲给两位门徒听。
耶稣基督所讲的信息里面有两个字眼非常特别的、特别的突出、特别重要。
耶稣基督所讲的信息里面有两个字眼是非常特别的重要。
路加记录这一段的故事啊。
路加记录了这段的故事。
他一共用了三次打开的那个字眼。
他一共用了三次打开那个字眼。
啊，所以我的讲章啊就是一二三。
所以呢刘牧师的讲章就是一二三。
那么这个一二三真正带来的效果是什么？
这个一二三真正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才是真正我们要问的。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问的。
这个所带来的效果是这两位门徒灵性信仰的复兴。
这个就是为带来令这两个门徒带他们灵性的复兴。
信仰他重新建立起来了。
他们的信仰重新建立起来。
这个灵性活泼了。
灵性活泼了。
他们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呢？
他们用什么话语来表达呢？
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的心什么时候火热？
他们的心几时火热呢？
他说在路上。
他说在路上。
他跟我们，这个他就指着主耶稣。
他说他跟我们，这个他就指着主耶稣。
主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主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哇，这个是一二三所带来的果效，带来的效果。
这个是一二三所带来的果效。
现在教会真正需要的复兴，是从这两位门徒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端倪，可以看出这个例子。
这个现在我们教会要的复兴，就可以在这两位门徒那里看出它的重要性。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一段故事。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我们首先先看一点，这个比较次要的。
我们首先要看一点，就是现在比较次要的。
这个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身上呢？
发生在两位门徒身上。
发生在两位门徒身上。
这两位门徒按照就是说，从我们整个了解来讲，是很这个所谓的平信徒，普普通通的信徒。
这两位门徒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也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也不是雅各，也不是安德烈，
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雅各，不是安德烈。
只有一位门徒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叫格留巴。
只有一位的门徒的名字被记下。
另外一位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谁。
另外一位呢，根本没记录到他的名字。
圣经也没有留给我们。
圣经没话给我们听。
所以是两位普普通通的信徒。
是两位普普通通的信徒。
啊，我觉得单单从这一个观察，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安慰哦。
啊，单单从这个观察呢，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安慰。
你知道主耶稣眷顾他的门徒。
主耶稣眷顾他的门徒。
主耶稣要来带领门徒，
主耶稣要来带领门徒，
复兴门徒，
复兴门徒，
从这个软弱当中把他带领回来，使我们刚强。
从软弱当中要将你带起来，变就刚强。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不需要说你一定是个大传道，
唔使话我哋一定系个大传道，
大牧师，
大牧师，
长老，
长老，
你是执事，
或者系执事，
每一位平信徒。
每一位平
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你我，
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你和我，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我们所看到的例子。
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很难得我们看到的历史。
主耶稣复活之后，
主耶稣复活之后，
向妇女们显现，向使徒们显现，
向妇女们显现，向使徒们显现，
也向普普通通的平信徒显现，
也都向普普通通的平信徒显现。
尤其重要的是跟他们显现，和他们谈话。
尤其重要的是 向他们显现还跟他们
聊天。你看主耶稣怎么样对待这两位门徒、
啊、你看主耶稣怎么对待这两位门徒，
与他们同行，
跟他们同行，
与他们一同交谈，
跟他们一起聊天，
而且还接受他们的挽留啊，跟他们一起住在客栈里，
而且接受他们的挽留，跟他们一起住在客栈里面，
而且和他们一同坐席，
而且跟他们一起坐席。
哇，你单单读这个故事，注意到这些简单的这个过程呢、啊，你都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你单单读这个故事，注意到每一个细节的过程，你都会感到很安慰。
同意吗？
同不同意呢？
啊，我们就像我们这样子，
就好似我哋咁样样，
普通的信徒，
普通的信徒，
主一样眷顾啊，
主一样眷顾。
主愿意跟我们同行，
主愿意同我们同行，
主愿意跟我们一同交谈，
主愿意同我们一起交谈，
主愿意跟我们一同同住，
主愿意同我们一起同住，
主也要与我们一同坐席，
主也都要同我们一起坐席、嗯、
所以每一个人不要看清自己哦，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要看清自己，
好像一定要在某一个这个福音机构，某一个教会，我要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哦、主会眷顾的多一点，不一定的，
不是说我们在一个机构、做主的工作，主会眷顾你多一点，不是一定这样的。
不过转过来讲，
不过转过来讲，
做主的工作为主做见证，
做主的工作为主做见证，
也一样哦，并不是牧师传道的责任而已、啊、
不是只是牧师同传道的责任，
我们平信徒一样有的，
我们平信徒都要做的。
你知道主耶稣陪着这两个门徒跟他们讲解圣经为的是什么？
你知道主耶稣陪着这两个平信徒跟你讲解圣经为了是什么呢？
因为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就是主耶稣的见证，
因为就为了要他们做主耶稣的见证，
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位门徒给教会的一个大的使命，
这个主耶稣给每一个门徒和给教会的最大的使命，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你们要为我的复活做见证，
你们要为我的复活来做为主的复活来做见证。
所以主耶稣他在这边呢，给了我们一个榜样，给了我们一个模范，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模范，
我们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
我们怎样可以为主来做见证呢、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实际，是一个跟我们生活信仰实践有关的一个课题的，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跟我们时间信仰有关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等会我们也会来想一想、啊、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怎么样为主做见证，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这里学到怎样去为主做见证。
你看、哦、主他教给我们的榜样，他给我们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范是怎么样给我们的，
看看主给我这个榜样是怎样的。
我们会这样想，
我们会这样想，
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盼望，他们的灵性会低落，会软弱，会绝望，
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个两个门徒的信仰，他们的盼望会绝望，会低落，
因为他们所盼望的那位主死了，
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主死了，
一心盼望着他能够复兴以色列国，结果他死了，
一心盼望他可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他死了，
埋葬了，
被埋葬了，
虽然听说他死里面复活，找不到他的尸体，但是这个怎么可能相信呢？
虽然听到说他、好像死里面复活、尸体找不到个尸体，但是怎么可以相信这样的话呢？
所以按照我们来想、啊、
所以按照我们来想，
那最好的方式啊，
最后的方式呢，
马上叫这两个门徒好像打一剂强心针呢、啊，整个就这个复兴过来了，
这两个门徒就马上同你打一分个强心针，就马上复活过来了。
你会出什么主意啊？
你会有什么主意呢？
哎呀，太简单了，
哇，好简单啫，
主耶稣过来就拍拍他们的肩膀，
主耶稣过来拍拍你的膊头，
Hey buddy，
哎嘿兄弟，
看清楚啊，
看下啦，
嗨，我就在你们面前了，
我在你面前了，
神迹奇事，哎呀，我们常常想，如果用这样的途径，用这种方式啊，霎时间
我们
人的信仰好像被建立起来了，
哇，我们看这个神迹奇事，哇，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方法，人的信仰立时被建立起来了。
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
主耶稣没这样做呢？
明明复活的主，
明明复活的主，
但是好像门徒们认不出来，
但好像门同门认不出来。
圣经里面讲他们没有认出来。
圣经说他们没有被认出来。
他们认不出来的原因可能有好多种。
他们认不出的原因可能有好多种。
你知道他们的因为意志消沉吗？
因为他们意志消沉。
眼光可能都是湿润的。
眼光可能是湿润的。
因为谈的是伤心的事。
因为谈的是伤心的事。
是绝望的事。
是绝望的事。
所以在这个泪眼这个模糊的情况底下可能认不出来。
所以因为他们泪眼模糊，所以他们可能认不出来。
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有一个荣耀的形象，可能也让他们认不出来。
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有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他们可能认不出来。
耶稣基督被杀，身上一直带着有死的那个记号，可能他们认不出来。
耶稣基督被杀，因为可能带着一个死的记号，所以他们耶稣基督没有被认出来。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主在那个时刻不让他们认出来。
但是主母在那个时刻让他们认出来，
因为马上就看出来，哦，主复活了，哦，主复活了，这个我的整个信仰好像又重新这个沸腾起来了，那个不是真正的复兴了。
如果他说，哎，主复活了，主复活了，他的心马上被复兴起来，这个可能不是真是的复兴。
换作现在的情况啊，
换作现在的情况，
如果我们传福音都一定要依靠着来神医来医治来这个神迹奇事异能才使人能够好像信仰沸腾起来，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途径。
如果我们说要复兴一些奇事才可以一些奇事才可以复兴起来，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神迹。
你看主耶稣怎么做，
主耶稣怎么做呢？
主耶稣大费周章啊，
主耶稣大费周章
陪着他们走25里路，
陪着他们走25里路。
这个25里路啊，是犹太人的这个度量衡啊。
这个25里路是犹太人的度量衡。
换作现在的英里来算的话，大概是7英里多一点。
换如果是英里来讲，是大概是7英里多一点。
7英里换成公里啊，大概差不多11、12公里。
7英里换成公里，大概是11、12公里。
你去把那个麦里之水池转一圈，大概差不多11公里。
你去行一次物理之湖那里，大概是12个公里，11、12个公里。
所以主耶稣就陪着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呢、啊。
主耶稣就陪着你走了这么一大圈。
而且还边走边谈。
而且是边走边谈。
你看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
主耶稣跟你讲什么呢？
跟他们查经。
跟你查经。
哦，查经很重要。
哇，查经好重要。
教会一定有查经班，有主日学，一定要参加的。
教会有查经班，有主日学，你们一定要参加哦。
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
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
哇，主耶稣听他们讲，他们就把他们里面的委屈，把他们里面的苦水通通吐给主耶稣。
主耶稣跟他们讲，他们就将他们的苦水通通告诉耶稣听。
而且他们还很奇怪哦，为什么你好像这几天所发生的这个大事你都不晓得啊？一定是过路客。
他们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城发生的这么多的这几天发生的大事你都不知道，你不可能你是过路客。
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反应、啊、
你知不知道主耶稣怎么反应呢？
哈哈，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
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
你们的心实在太迟钝了。
哎，请问主耶稣开口就讲无知的人，这个好像不是很有礼貌的样子啊！
啊，主耶稣一开口就讲无知的人，哇，好像不是很有礼貌哦。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口里面讲过几次无知的人？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口里面讲过几多次无知的人呢？
这考圣经知识了啊！
考下你们的圣经知识。
现在也很容易哦，现在有电子版，你一下子就可以搜索，就把它找出来了。
现在比较容易啊，用电子版呢，一查那个字就可以。看看出现了
以前没有电子版，那真的是你要很熟圣经才能够找得出来的。
以前呢，没电子版，你真的要很熟圣经才可以找出来。
三次。
出现过三次。
主耶稣口里面讲无知的人，一共讲了三次。
主耶稣口里面讲无知的人，一共讲了三次。
一次是责备法利赛人。
一次是责备法利赛人。
你知道法利赛人很做作的。
你知道法利赛人很做作。
啊，他们很重视外表。
他们很重视外表。
这个叫做什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就里面的内容，他们不重视。
里面的内容，他们并不重视的。
他们很重视这种礼仪。
佢好重视礼仪。
那个经文的那个经义，他们反而忽略掉。
个经文嘅经义，佢哋反而忽略掉。
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
所以主耶稣责备佢哋。
他们洗杯子啊，注意杯子的外面弄得要光鲜亮丽。
佢洗杯啊，即系洗个杯嘅外面要弄要搞到好靓个。
别人看得到嘛？
我别人睇得到嘛？
杯子里面啊，也无所谓，马马虎虎啦。
杯子里面咧，哎呀，冇所谓啦，马马虎虎啦。
所以他们的内心呢、啊，他们的内心没有向着上帝。
所以佢哋嘅内心冇向着上帝。
但是他们的口舌，他们的嘴唇呢，讲得很漂亮。
但系你个嘴唇就讲得好漂亮。
因为要讲给周遭的人，让别人能够听得到。
因为要讲给周围嘅人听，让周围嘅人听得到。
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无知的人呐、啊。
所以主耶稣责备佢哋无知嘅人呐、啊。
那是第一次。
呢个系第一次。
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是在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里面。
系主耶稣所讲嘅一个比喻里面。
讲一个无知的财主。
讲一个无知嘅财主。
大家记得吗？
大家唔记得咧？
啊，一个财主啊，这个田产丰盛，多得不得了。
一个财主的田产丰盛，多得不得了。
所以他把他原来的谷仓给拆了，建更大的来储存他的收获。
所以他将他的原来的谷仓拆了，就建一个更大的收集他的收获。
他还洋洋得意对自己说。
他就洋洋得意对自己说，
哎呀，灵魂啊。
他说灵魂啊。
你看这么多啊，几辈子用不完。
哇，你看这么多，几世都用不完。
你可以安安逸逸吃吃喝喝享乐过这一生啊。
你可以安安逸逸地去吃喝玩乐地去过这一生。
你羡慕吗？
你羡不羡慕呢？
一个财主啊。
哇，一个财主啊。
财主按道理讲他是主人，他的财富是归他所管的。
财主照你是一个主人，那个财富是给他管的。
但是往往我们所看到的财主不是这样子的。
但往往我们看到的财主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的是守财奴。
我们看到的是守财奴。
所以呢，他的财富变成主了，变成主人。
所以个财富就变成主人。
他是变成他的财富的奴隶了。
他变成他财富的奴隶。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明不明白呢？
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自己啊，跟我们周遭用的那些东西的位置对调了。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同我们周围有所我们所用的东西就
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你自己的兴趣，
可能是自己的兴趣。
所以你的整个一生呢，就被这个工作给绑住了。
我整个一生呢，就被这个工作被绑住了，
被你的财富给绑住了，
被我这个财富被绑住了。
结果他不是财主，他是财奴。
结果不是财主，他是财奴。
所以主耶稣讲说，哎呀，无知的人啊，无知的财主。
所以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财主。
这是第二次。
这个是第二次。
这里是第三次。
这里是第三次。
你看主耶稣对门徒讲，无知的人啊。
主耶稣对门徒讲，无知的人啊。
你知道这个无知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们一无所知，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无知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一无所知。
是指你们明白事理。那个明白哦，领悟的那个功能呢、啊，好像昏昧了，黑暗了。
他说你明白事理，但是你们好像了解那个了解那件事呢，就是昏昧了，被盖遮盖了，
被蒙蔽住了，
被蒙蔽住了。
哎呀，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启印经文，罗马书里面讲，就像这样子，
我们
他们的心地昏昧了，
就好像你刚才读启印经文咁样，我们的心被昏昧了。
按道理讲，这两个门徒从小受教导，他们对旧约的圣经，那时候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他们对旧约的圣经一定有所了解的。
按你呢，两个门徒从小就被受教的了，他们按照呢，应该对旧约的圣经是非常之熟悉的。
我们对旧约的圣经也有一点点了解，
我们对旧约圣经都有一点点理解，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很有系统、很有条理、很有层次的了解，
但我们没有很有系统、很有条理地去理解。
这是我们的软弱弱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弱点。
这两个门徒对旧约有一点了解，
这两个门徒对旧约有一点理解，
但是他们看不出旧约里面的脉络，
但他们看不出旧约里面的脉络。
所以主耶稣啊，这一趟旅程跟他们讲了一篇的道，查了 一次的圣经。
所以主耶稣这个旅程跟他们讲了一篇的道，查了一篇的圣经。
他跟他们讲什么？
他跟你讲什么呢？
他跟他们讲什么？
他跟你讲什么呢？
哎呀，这个很重要。
这个好重要。
他说啊，
他说
基督这样受害，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岂不是应当的吗？
基督这样受害，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岂不是应当的吗？
就换句话讲，
换句话来讲，
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就是圣经里面都指着基督所讲的，
但圣经里面都是指着基督所讲的。
我们读圣经，如果抓不到这个原则，你读起来啊就会散漫。
我们读圣经，
散漫无章。
我们读圣经如果没有抓住这个原则，我们读起来就会散漫无章。
我没有信主的时候，
当刘牧师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也有没有信主的那个时候，
他都有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二十岁才信主。
刘牧师二十岁才信主。
同学邀请我。
同学邀请他。
那时候还是大学生呢。
那时候还是大学生。
四十多年前了。
四十几年前。
邀请我去查经。
邀请他去查经。
所以我去了。
所以刘牧师去了。
因为同学邀请嘛。
因为同学邀请嘛。
天天见面，你知道 在学堂里面天天见面。
在校里面天天都见。
我那时候对圣经的认识很肤浅的。
那时候他对圣经的认识非常肤浅。
我打开圣经看呢。
刘牧师以前打开圣经看，看你信主的时候。
带我查经的那位老先生，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他曾经讲过一件一句话。
但刘牧师查经的老先生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安眠药。
他说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安眠药。
主任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呢？
尤其对不信主的人，
尤其是对你不信主的人。
因为我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位老先生，他也是从不信然后成为这个基督徒的。
但刘牧师信主的位先生呢，也都是由不信而且慢慢就去信主的。
他刚开始读圣经
他刚刚开始读圣经呢，
哎呀，一面读就一面点头，
一面读呢就一面点头，
哎，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是不是说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这样呢？这个怎么样也睡不着的，读一读马上睡着。
怎样都睡不着的呢，一读就睡着了。
当然那个是不信主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是不信主的时候，
不懂啊，
不明白。
我那个时候读圣经就是这样的态度。
那时候刘牧师读圣经呢，就是这样的态度
啊，里面有一点点神话故事，
里面有一点神话故事，
有一点点历史，
有一点历史，
有一点点文学，
有一点文学，
拿来跟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比，
拿来跟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比。
所以我那时候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圣经的。
以前呢，未信的时候，刘牧师就用这样的态度来信，对圣经的。
找不到里面的真正的主题。
他找不到里面真正的主题。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脉络是什么。
他不知道里面的脉络是什么。
所以感觉上呢，他是散漫的。
所以感觉上他很散漫。
东一块，西一块。
东一块，西一块。
这边讲这个，那边讲那个，完全兜不起来。
这里讲这个，那里讲那个，好像合不起来这样。
等我参加查经之后啊。
当刘牧师参加了查经班之后呢，
这位老先生他自己也经历过这种从不信到信的过程，他花的功夫几乎把全本圣经都背下来了。
他由那位老先生呢，由不信到信的这样呢，他差不多将整个圣经都背起来。
所以他带我们查经，就慢慢就让我有一个感动。
所以呢，他带刘牧师去查经的时候呢，他慢慢就让刘牧师有一个感动，
看出圣经里面并不是这个杂乱无章啊，散漫的，不是，而是里面有一个主题。
看到圣经呢，不是杂乱无章散漫的，而是里面一个主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每个礼拜等那一天。
我那时呢，刘牧师已经每个礼拜去等过一天。
我每个礼拜等那一天，参加查经的那一天。
他每一个礼拜都等过一天去参加查经那一天。
从那个宿舍，大学学生的宿舍骑脚踏车 到那个查经的地方去。
就喺嗰个宿舍度咧，就查诶查呢个单车，就去查经嗰个地方嗰度。
我以后我才明白。
以后林牧师先明白。
以后我读了这一句话。
以后我读，当林牧师读咗呢句话。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在路上，他和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的心火热，我那个时候我的心一样火热。
佢嗰度经文嗰度讲，佢话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的心岂不是火热吗？就是、好像以前林牧师查经嗰阵时嘅心咁样。
四十多年前了，
四十几年前
了，快五十年了，
啊，快要五十年了。
那个时候的那种感受，
嗰阵时候嘅感受。
那时候我圣经不熟，也没有读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嗰阵时候圣经唔系好熟，冇亦都冇读到路加福音就二十四章。
是以后读到，哎呀，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经历啊，
就以后先
就像是我当年的经历一样。
就系以后先读到，就系嗰阵时嘅林牧师嘅经历，就好似而家经文上嘅经讲嘅经历咁样样。
主耶稣带这两位门徒查经，留给我们的记录是告诉我们。经上所写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自己所讲，凡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都要应验。
呢度咧讲到，其实经上边所讲嘅，凡照指着耶稣基督所讲嘅，以后都要应验。
这是我们真正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呢个系真正读圣经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则。
都指着基督讲的，
都是指着基督所讲的。
整个圣经里面的那个主旨、那个脉络，一定离不开耶稣基督。
整个圣经里面的脉络都一定离不开耶稣基督。
主耶稣所讲的，他这几句话里面哈，
主耶稣所讲的这几句话里面，
里面有两个字眼很特别的。
里面有两个字眼很特别的。
我刚刚讲了说有两个字眼，我要告诉大家的。
林牧师刚刚讲有两个字眼，他现在要告诉大家听。
就在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
就在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那个地方。
二十七节的地方。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打在这个荧幕上面了，大家可以看。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
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的。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一切话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一切的话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那么耶稣基督他要进荣耀去，
耶稣基督他要入去荣耀那里，
对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位荣耀得胜掌权要统管万有的那个荣耀的主。
对所以色列人讲，一切所要就是那个要统治荣耀、统管万有荣耀的主，
执政掌权，
是执政掌权的。
那么这样的一位主是荣耀的主，
这个主是荣耀的主。
可是他们不知道主到世上来做人呢，是怎么样经过的什么过程才进到荣耀去？
他们不知道主是怎样来到世上做人，然后经过才可以进入这个荣耀的事情。
主耶稣自己讲，
主耶稣基督自己讲，
他会被交在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的手里面，
他会交在这个祭司长、长老、文士的手里面，要受许多的苦，
然后被交付给不法之人，给这个罗马的这个巡抚，
然后要交给这个罗马的巡抚，
被挂在木头上，被钉死，
被挂在木头上被钉死，
是经过受苦受害从死里面复活进入荣耀，
是经过受苦受害、去受死，然后才从死里面是进入个荣耀里面的。
所以主耶稣他这边讲说，说这样受害，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换句话讲，就是应当这样子的途径。
所以基督会是这样受害又进入荣耀里面，不是应当的吗？就是应该是要 受害然后进入荣耀里面的。
所以这里面两个字眼哈，
所以里面的两个字眼，
第一个字眼是一切，
第一个字眼是一切，
everything
每一件事，
第二个是 necessary，
第一个是需要，
是必须的途径，应当的途径，
是必须是应当的途径，
是经过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代赎完成救恩而后进入荣耀里去，
是为我们 受罪为我们代死，然后才入到荣耀那里，
是经过苦难，
是经过苦难
得胜死亡，
得胜死亡
进入荣耀，
进入荣耀，
这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握住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则，
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握住最重要的原则。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我要赶快来跟大家讲那个三个路加记录下来啊，他用了三个打开的那个字眼。
而家嚟讲，路加喺记录落嚟咧，佢用咗三个打开嘅字眼。
这三个打开的字眼呢，用在门徒的身上，用在圣经的经文里。
佢呢个三个打开嘅字眼用喺门徒身上，用喺圣经嘅里边。
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和合本圣经里面，它的翻译啊，翻译成不同的词语。
喺和合本嘅圣经里边咧，翻译咗。成为了不同的词语。
如果你有那种经文汇编，你可以去查，可以看得出来的。
如果你有个经文汇编，可以查，可以将它查得出来的。
这三次的打开啊，在哪里？
这三次的打开在哪里呢？
在三十，第一个是在三十一节，请给我们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
第一个是三十一节。
你这里面好像看不出有开这个字啊。
在这里可能看不出有开这个字，
但是你马上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哪里啊，
但你看得出来在哪里呢？
眼睛明亮了，
但眼睛明亮了，
打开来了，
眼睛打开了，
眼睛原来看不清楚的，
眼睛原来看不清楚的，
现在突然被打开来了，
现在突然被打开来了，
这个眼睛打开来啊、
这个、
是因为你里面的悟性，你里面心里面也有眼睛了、啊，
眼睛打开来就是心里面的悟性，
你心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来了，
心里面眼睛被打开来了，你
视觉的眼睛就看清楚了，
视觉的眼睛就看清楚了，
他们认出哦，耶稣基督，
哦，认识，他们认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这是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他们眼睛明亮了，
那个字眼就是打开的意思，
这个字眼就是打开的意思。
那么第二次呢？
那么第二次呢？
就在三十二节。
在三十二节。
你看啊，也没有打开的那个字眼。
哇，我们好像都看不到打开这个字眼。
它翻译成讲解。
它翻译了讲解。
Expound。Expounding。
解释。
这个 exposition。
就是、
讲解，就是
讲解的意思。
解经。讲解。
解经的意思。
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个讲解圣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圣经给打开来咯。
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将圣经打开来。
把先知所讲的话。
将先知所讲的话。
把圣经里面所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将圣经里面所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
都把它讲解清楚，都把它打开了。
都将它讲解清楚，将它打开了。
原来好像呢，被包起来的。
原来好像被包起来的。
写在里面，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用心，我们的悟性呢没有被打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啊、
写了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的悟性没有被打开，所以我们不
明白。你要
明白
圣经一定要有两个打开、啊、
所以我们明白圣经呢要有两个打
开，对不对？
我们的心
要
被
打
开，我们的心要被打开，
经上的经文要被打开，
经上的经文要被打开。
那么第三次在哪里呢？
第三次在哪里呢？
请给我们四十五节，
就是第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哦，你看啊，这里面有开这个字了。
啊，这里终于有开那个字了。
耶稣 在门徒们身上做什么事情呢？
耶稣在门徒身上做什么事情呢？
打开他们的心窍，
打开他们的心窍，
打开他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领悟的功能，
打开他们的领悟的功能。
就好像我们原来呢眼睛看不见有鳞片，像那个扫罗啊，他原先信主过程呢，他有一个鳞片掉下来了，他才看得到。
就好似扫罗咁样，佢曾经眼睛度有鳞片睇唔清楚，嗰鳞片跌咗嚟咧，佢就睇得清楚啦。
我们的心里面，
我哋嘅心里边，
我们心里面昏昧了，蒙蔽了。
我哋心里边被昏昧，被蒙蔽了，
把这个黑暗给去掉，
要将呢个黑暗被去掉。
所以圣经上面讲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有没有啊？
所以圣经话要照明我哋心中嘅眼睛。
在哪里啊？
喺边度咧？
以弗所书第一章。
使以弗所书第一章，
求上帝啊，赐给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
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他，
使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地认识他。
所以主耶稣坐在门徒身上，开门徒的心窍。
所以主耶稣坐在门徒身上，开他们的心窍。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所以路加他在第二十四章里面，
所以路加在二十四章里面
给了我们这三个同一个字眼，在原文里面，希腊原文里面同一个字眼一共有三次。
所以在希腊原文那里一共用了这个字眼一共有三次。
这个字眼其实你会喜欢的，
所以这个字眼你们会喜欢的。
你知道这个字眼啊，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用过。
这个字眼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用过。
用在谁的身上呢？
用在哪个身上呢？
用在吕底亚的身上。
用在吕底亚的身上。
保罗到了腓立比，
保罗到了腓立比，
找到那些聚会的妇女，
找到那些聚会的妇女，
跟他们讲解，
跟他们讲解。
这个时候呢，上帝开导吕底亚。
这个时候呢，上帝开导吕底亚，
开导他的心，
开导他的心，
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
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
那个开导就是同样一个字眼，就是开，
这个开导就是同一个字眼。
你看我们会信主啊，
你看看我们会信主，
不是你要我要，是好像从自己 做起点来出发，说我要，不是，
不是因为我们讲要从我们那里来出发，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主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是因为主的恩典临到我们，
把我们心里面的昏昧去掉了，更新变化了，
将我们的心里面的愚昧去掉了，将我们更
新变化，叫我们的心地改换一新，
让我们的心地改换一新，
开我们的心窍，
开我们的心窍，
主又打开圣经，
主又打开圣经。
所以以前读啊，最好的安眠药，
所以以前读最好的安眠药，
现在呢？
现在呢？
不这样认为了，
不是这样了。
你现在还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安眠药？
如果你现在认为这个最仍然是圣经
的，如果有这样的信徒啊，
如果有这样的信徒，
他是糊涂，不是信徒。
那他就是糊涂了。
上帝把圣经打开来了，
上帝将圣经打开了，
把经上的话解开来了，讲解明白了，
将圣经的话讲解明白了。
你看这两件事情，坐在我们身上，坐在他自己的话语上。
你看这件事情，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他的话语上面。
那么带来的果效是什么？
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
到现在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都今天呢，现在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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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个火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里翻译的火热，我觉得翻译的也很好。
翻译的火热呢，刘牧师觉得都讲得不错。
因为他的的确确有点燃的意思。
因为的的确有点燃的意思。
不过他的常用的那个翻译是什么呢？
不过常用的翻译是什么呢？
就是点灯，把它点亮的意思。
就是点灯将它点亮的意思。
啊，以前是要点灯，现在不是，现在是开关了，现在是电了。以前是要点灯的。
以前呢要点灯的，但现在用开关就可以了。
没有电嘛。
以前没电。
所以你要点那个 那个油灯点亮。
以前呢要用个油灯要去点亮。
所以他的意思你也可以这样翻译，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被点亮了吗？
他说他可以翻译成为我们的心不是被点亮了吗？
但是点亮啊，那个好像那个力道不够不强。
啊，被点亮呢好像个力度不是很够。
心火热了。
心火热了。
哎，我们的心真的是热的哦。
我们的心应该是热的。
我们的心如果不热啊，那你一定没什么力气了。
如果你心不热呢，你就应该没什么力气了。
但是这里的火热不是指我们这个砰砰砰那个心房心室那个心啊，那个心是一直不停的跳动的。
我们的但这个心不是指我们真的心，我们的心应该是一直不停的。
这里的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悟性、啊、
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悟性，
就是我们能够向着主的那种能够明白的那个心，
就是我们向着主能够明白的心。
这里的心就是我们的感情、啊、
这个心
爱主的那个感情的那个心，
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感情，就是我们爱主的那个心。
这两位门徒你不要忘掉，原来是绝望的。
这两个门徒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本来是绝望的。
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啊、前途茫茫的。
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前途茫茫的，
但是一路走一路听这一位陌生人跟他们讲解圣经呢。
但一路走一路跟这个陌生人跟他讲解圣经，
不知不觉他们的信仰好像活泼起来了，
不知不觉活过来了，不知不觉他们的信仰好像、活泼起来了。
主耶稣没有采取捷径、
主耶稣没有采取激进，
马上让他们认出我就是复活的主，
马上给他们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
那么请问这两位门徒所得着的那种火热，跟主耶稣跟他们讲解的圣经，让他们的信仰有根有基啊，那样的火热，哪一种火热好？
他们很快咁被点燃好啊，定还是慢慢咁圣经、耶稣基督同我哋讲解圣经，而他们的心被燃点呢个种火热好，定是很快咁被燃点好呢？
主耶稣为他们讲解圣经，
主耶稣为他们讲解圣经，
一下子让我们的信仰、啊、有了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历史的纵深，
一下子令我们的信仰有很深厚的历史的纵深、
啊、我用了这个字眼可能不是我们平常用的，我讲解一下。我们如果只信、哦、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
如果你只信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
他就是2000年前的人物，
他就是2000年前的人物，
那这也是我们的信仰，
这个都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 你的信仰只有好像一个单薄的一层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的信仰就只有单薄的一层。
现在我们知道不单单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在旧约里面老早就已经预言就已经预告就已经预表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耶稣基督不是只在2000年前而来，而是在旧约圣经一早已经预告了他说要来的，
所以我们的
太初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信仰、啊、不单单是2000年前的那一个33年半的那个历史，是一下子全部整个这个的厚度，这个的深度，这个的广度，我指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我们所信的不是说只是2000年前来，是越从太初好耐好耐好深厚以前好广阔的以前已经是有存在的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信徒、啊、
其实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信徒，
我们的灵性被提升起来，
我们的灵性被提升起来，
我们的信仰能够活泼，
我们的信仰能够活泼，
信心能够坚固，
信心能够坚固，
被复兴起来，
被复兴起来，
热心来爱主来侍奉人，
以心灵爱主来侍奉，
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啊！
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不单单是一次两次，是要一直不停能够有这样的经历。
不是一次两次，是一定要不停地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的心一直要被点亮的，
我们的心一直要被点亮，
不能够明灭这种暗淡的无光的，不行，要被点亮。
不好一下一下熄一下关咁样，我哋一直要被点亮嘅。
不单单是我们个别的信徒，教会整体也必须这样子。
唔单止我哋个别嘅信徒，教会亦都要系咁样。
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盼望追求的 所谓的复兴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盼望追求的复兴的目标。
我们祷告，
请大家一起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带领我们今早的主日崇拜聚会，赐给我们宝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来明白。我们求主就像当年讲解圣经给这两位门徒听，给所有当时的门徒们听一样，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